拜登240亿军援卡关，波兰不再提供武器俾乌克兰。中美互别苗头，中日韩将会商讨重启三国领导人峰会。日本、英国、意大利研发新一代战机，总部喺英国，其他国家可能会加入。中共军委四人出事，全军会仅有苗华露面。以色列考虑助沙特制定铀浓缩计划，让美国把关。事隔65年，台湾男足取得亚运首胜。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9月22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美国全出军援经费在国会卡关，两党无法达成共识，最快下个月起就无法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波兰一直是乌克兰的坚强军事盟友，不过两国最近几日因为粮食禁令闹翻，在联大的演说不欢而散。综合美国传媒报道，21号泽连斯基抵达国会山，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晤。麦卡锡表示，他不否认俄罗斯的暴行，但美国政府必须为纳税人负责，所以他想问问泽连斯基关于获胜是否有任何计划，并要求乌克兰为这些花了的钱负起责任。纽约时报指出，近几个月来有三分之一共和党众议员主张缩减乌克兰军援，甚至威胁集体抵制一切与乌克兰援助相关的空头支票，否则就要将麦卡锡赶落台。21号泽连斯基发推文说，我见到了部分众议员，包括议长麦卡锡和前议长佩洛西，我强调乌克兰的获胜将会确保俄罗斯或者任何其他独裁政权都不会再次破坏自由世界的稳定，为了胜利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泽连斯基和美国两党领袖见面之后，又在五角大楼会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然后将会到白宫和拜登会面。拜登上个月向国会提出增援乌克兰的预算案，包含武器及人道援助，总金额高达240亿美元。这个亦都是继去年450亿美元军援之后，拜登政府再次提出增援要求。如果在国会无法通过，下个月起乌克兰将会无法再获得美国的武器。另外，在乌克兰大反攻的关键时刻，20号波兰宣布不再提供乌克兰武器之后，但21号承诺将会履行同乌克兰现有的军备供应协议。泽连斯基表示，有些国家只是假装支持乌克兰发动反攻，夺回中俄罗斯占领的土地，这番言论令波兰当局大为不满。由于波兰与乌克兰西部接壤，美国同其他国家援助乌克兰的武器大多数要经过波兰转运。此外，波兰亦都收容了大约100万名乌克兰难民，而波兰为了保护自家农民利益，禁止乌克兰谷物进口，导致两国紧张情势日益加剧。俄罗斯切断了战前使用的黑海贸易航道，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将当地市场价格暴跌归咎于乌克兰谷物进口。欧盟5月同意推出限制措施，允许乌克兰产品继续经由这五国运送。然而，欧盟执委会15号决定结束这一项进口禁令，认为这五国的市场扭曲情况已经消失。波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随即宣布将会抵制欧盟的举措。21号，立陶宛总统努塞达在纽约将泽连斯基和波兰总统杜达拉聚在一起开了个会，商量如何解决两国间因为粮食运输引起的争端。努塞达提议增加透过立陶宛的过境，从而减轻波兰政府的压力。他说，乌波分歧必须尽快解决，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最重要的目标，保护欧洲免受俄罗斯侵略性扩张主义政策的影响，必须找到解决方案，以避免双方矛盾进一步加深。杜达对 TVN24 电视台表示，总理关于不再武装乌克兰的言论被错误地理解了，我们不会向乌克兰转让目前正在购买的新武器。乌克兰亦都表示，双方将会在未来几日就粮食争端举行会谈，并说两国仍然保持密切关系。至于后续如何，我们会继续追踪报道事情的进展。 另外，CNN 话乌克兰特种部队已经进入苏丹参战，正打击受俄罗斯扶持、华格纳支援嘅苏丹武装派系。致使苏丹部队接连遭到无人机袭击，说明乌军不仅喺俄国境内袭击俄军，仲要喺非洲甚至全世界各地全面攻击俄罗斯势力。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表示，乌克兰嘅目标系将俄罗斯从非洲驱赶出去。英美正培训大量擅长使用无人机嘅有经验乌克兰职业军人到非洲作战，佢哋将会成为西方控制非洲、对付俄罗斯势力最好嘅兵力来源。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0号喺记者会上重申，绝不可容忍俄罗斯嘅威胁，将会密切关注中国喺非洲扩张影响力嘅动向。时政推主 Alex Chan 认为，乌克兰正等待美国 ATACMS 短程弹道导弹同德国500公里射程金牛座巡航导弹，同时在美国支持之下加速生产海王星巡航导弹。俄乌战争的胜利亦都是拜登胜选最大的筹码，乌军只有年底之前到达亚速海岸，明年才能够顺利结束战争。韩联社引述韩国外交部信息报道，中日韩将会在9月26号在首尔举行讨论重启三国领导人峰会。对此，有学者认为，中共推动这个峰会是一个公关 show， 以瓦解大卫型峰会对世界造成的影响。韩国外长助理郑炳元、日本外交部外务审议官船月建议，中共外长助理农容将会出席26号的会议。据悉，已经停顿近四年的中日韩峰会将目标设定在今年内举行，在峰会之前还会有一次三国外交部长级会议。中日韩领导人峰会在2008年启动，至今共举行过八次，最后一次会议在2019年12月在成都举行。前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前韩国总统文在寅与会。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中日韩领导人峰会因为二战时期被征劳工问题而恶化的日韩关系及中共病毒疫情影响，连续三年未能举行。今次如果能够重启，经济合作、人员交流等可能会成为议题。韩国驻美大使赵延东上个月在一个论坛上表示，韩国政府正在同日中两国政府进行协调，日本作出了积极反应，中国亦都相当积极。韩国国务总理办公室20号在新闻稿当中说，国务总理郑德珠将会担任政府代表，出席23号在中国杭州举行的亚运会开幕式。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常务副部长张美兰将会陪同出席。这样被外界认为韩国有改善中韩关系的愿望。上个月，美国总统拜登、韩国总统尹锡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美国总统度假地大卫营举行了峰会。会后三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反对中共在南海及东海的海上争端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危险和侵略行为，并约定美日韩峰会将会每年举行一次，定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在危机时互相协商，分享关于北韩武力的即时信息，并且每年举行峰会。有观点认为，日韩在白宫的撮合之下同美国结成盟友是一件让人难以想象的事，而其中除了拜登的推动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对中共的共同关切。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认为，对韩国和日本来讲，包括台湾，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希望能够同中国进行经贸往来，因为中国现在在经济上可以说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而民选政府仍然要考虑到百姓生活，所以在这个方面他们可能还会同中国大陆周旋。还有就是他们希望中共能够在制约北韩对世界的威胁上发挥一定的作用。而中共再次推动中日韩峰会是针对美国，王君涛告诉本台说，习近平这样做当然就是针对拜登的大卫营峰会去的，拜登的大卫营会议在地缘上对中国形成一个合围态势，我想在这一点上从日本到韩国的领导人是坚定不移的， 中国打呢一张牌，实际上就系去拉拢韩国同日本，瓦解同化解呢一个联盟。佢嘅牌一个系经贸牌，仲有一张牌系北韩牌。虽然要解决一啲比较实际嘅问题，但呢一啲问题并不需要通过三方会谈，通过一个单边会谈就可以啦。我觉得最主要仲系一个公关 show， 习近平想通过咁样嘅一个举动，瓦解一下拜登大卫型会议对世界造成嘅影响。路透社报道，根据四名日本消息人士的披露，携手研发下一代战机的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打算选择英国作为相关计划的总部，这样让伦敦在这项计划当中处于最重要的地位。这项计划日后亦都可能扩大成员纳入其他国家。日本、英国和意大利在去年12月达成全球空战计划协议，打算在2035年之前推出新一代战机。三名熟悉内部讨论状况的消息人士透露，日本和英国将会主导计划的设计和制造部分。由于伦敦在喷射战机研发领域拥有更深入、更近期的经验，将会在这项计划当中扮演领导角色。消息人士透露，总部会设在英国，但为了平衡，将会由来自日本的人员领导。日本防卫省采购局表示，目前还在讨论总部地点，无法就相关问题置评。英国国防部表示，因为总部地点仲未确定，不愿置评。除此之外，英国金融时报上个月报道，沙特阿拉伯极力想加入这项计划。意大利防卫及航太集团里奥纳多上个礼拜表示，沙特确实可能加入，但不会是核心伙伴。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亦都表态有意加入这项计划。另一名意大利国防部的消息人士表示，在伦敦已经谈好了，沙特可能迟些加入。英国将会由英国航太系统公司代表加入计划，美国就将会委托三菱重工业，其他厂商包括欧洲导弹制造商 MBDA 和日本三菱电机公司。战机发动机部分就由英国劳斯莱斯集团、日本 IHI 公司和意大利的阿维奥航空公司负责。习近平对中共军方发起空前整肃，人人自危。近日在中央军委全军会议上，军委仅有苗华一人出席，引发大量关注。根据中共解放军部9月20号大篇幅报道，全军基层三大组织联建联创试点工作交流会议期间，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出席会议发表讲话，其他参与的人员包括来自海陆空和火箭军等多个军种的将军和军队人员。在中共官媒央视新闻的画面当中，在四名军事委员当中，苗华坐在主席台上，而其他三个军委李尚福、刘振立、张星文都没露面。而在几日之前的军队教育会议当中，苗华主持会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发表了讲话，张星文出席了会议，但军委副主席张友侠、李尚福和刘振立三人不见踪影。在中央军委七人当中，习近平担任军委主席，张友侠和何卫东担任副主席，国防部长李尚福、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和几位书记、火箭军出身的张星文组成四名军委委员。然而现在累计已经有四人缺席关键场合，反映出中共军委动荡非凡。路透社等媒体报道说，李尚福和其他八名高官在上个礼拜因为同军事装备采购有关的腐败行为接受调查。在没有出席会议的军委当中，中央军委当中两个有实战经验的将军刘振立和张友侠据传有麻烦。而在19号，资深媒体时评人士蔡慎坤在 X 平台发布消息说，张星文亦都已经被查，他此前查处火箭军将领和一大批军中将领都是他积极推动，因而亦都得罪了诸多军方将领，包括曾经提携栽培他的高级将领。评论自媒体人江峰认为，目前看来习近平已经扩大了整个肃清军队系统的动作，从火箭军一个军兵种全部整顿，到总装备部全部整顿，而家向总后勤部蔓延，这样超越了毛泽东时期任何一次对军队的清洗。 新唐人引述资深传媒人唐浩的说话表示，古今中外，只要领导人同国家的武装力量发生信任危机，彼此互不信任，就很容易爆发兵变或者政变，例如毛泽东同林彪、普京同华格纳的普利戈任。所以习近平同军方互不信任，不但很难大规模地出兵对外作战，还可能随时爆发内战或者兵变。9月21号消息指出，以色列正在谨慎地同美国合作制定帮助沙特阿拉伯浓缩铀的计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要求该国顶级核安全专家同美国谈判代表合作，以确保达成同沙特的协议。提案可能会导致沙特成为伊朗之后第二个公开浓缩铀的中东国家。以色列消息人士说，沙特的任何铀浓缩活动都将会在具有大量保障措施的和平核计划的保障之下。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个是以色列和沙特可能达成的关系正常化协议的一部分。21号，以色列外长柯恩声明说，在美国的斡旋之下，两国可能在明年第一季度达成建交架构协议。而在礼拜三播出的霍士新闻采访当中，沙特王储萨勒曼表示，两国我们每日都更接近达成协议。在核领域，沙特表示寻求民用核能发展措施，然而萨勒曼的言辞同样透露了该国的目标。他在采访当中表示，虽然利雅得采取和解的态度，但是如果伊朗获得了核弹，这样我们亦都必须获得一枚，但是我们不想看到这种情况。CNN 指出，目前利雅得正在寻求美国的让步，要求美国以安全保证和帮助其民用核子计划的形式来换取该国承认以色列的协议。如果沙尔两国达成协议，这样以色列在穆斯林国家当中的接受度将会显著提升。萨勒曼表示，和以色列达成的协议将会是冷战以来最大的历史性协议。另一方面，沙特是上个月受邀请加入金砖峰会的六个国家之一，外界担忧此举影响沙特和西方的关系。对此，萨勒曼淡化了问题，他评论说，金砖国家不是一个政治结盟，不是一个反对美国或者西方的组织。面对外界对该国人权苛政的质疑，萨勒曼承认他的国家有糟糕的法律需要改变，并表示司法系统的改革需要时间。他说，沙特正在修改法律，以使他对国民来讲更加现实。9月21号，台湾男足在亚运分组赛迎战印尼的比赛当中，以1-0赢得65年以来的首次胜利，此举引发台方振奋。总教练陈俊明表示，台湾为今次胜利等待了65年，他由衷感为球员感到骄傲。根据中央社报道，台湾男足曾经在1954年和1958年在亚运创造两连霸，之后自1966年曼谷亚运会压金，经过了漫长的低迷期，在21号借助下半场林伟杰的助攻和秦文彦的临门一脚，台湾取得了1966年以来的首次入球。陈俊明在发布会上表示，这一场比赛让他相当感动，在台湾足球情势低迷的情况下，今次胜利有好好的激励作用，而入球功臣秦文彦将功劳归给全队。他表示，队员非常努力防守和奔跑，能够入个一球，真是非常感谢大家，大家就是一起创造历史。台湾将会在24号的分组赛对抗吉尔吉斯，陈俊明表示，将会全力争取胜利，目标是进入16强淘汰站。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